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申命记》第八章。从这一章圣经中，我想给大家罗列出十个小点。第一点，为了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申命记》第八章，或者说更好的理解《申命记》六章、七章、八章，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就是罗马书第一章20到23节。使徒保罗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从保罗的这段话当中，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上帝起初创造宇宙万物，他是借着基督，也是为基督而创造了宇宙万物。然后在第六天，他又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使人成为被造之万物中的管理者。上帝借着普遍启示的外在知识以及普遍启示的内在知识，外在知识就是借着所创造的这宇宙万物，内在知识就是刻在人心里的律法，以及人与生俱来的认识上帝的本能等等。既然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所造，而上帝又把这普遍启示赐给人，并且借着这普遍启示也把普遍的恩典赐给人，普遍的启示与普遍的恩典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比如上帝借着宇宙万物，让我们从被造之宇宙万物中看到那一位创造者的痕迹，他的智慧，他的大能，他的荣耀。我们能够在被造的宇宙万物中用属灵的眼睛看见那一位创造者上帝，这就是普遍启示。我们借着那内在的，也就是上帝刻在我们心里的律法，认识到这一位创造者上帝乃是公义、圣洁、仁爱的上帝，这都叫做普遍启示。再比如，上帝不仅仅借着阳光、雨露让我们知道有一位创造者上帝，并且也让我们享用阳光雨露，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他不仅借着各种的水果、草木、花香来启示创造者上帝，同时他也让我们来享用他所创造的这些蔬菜、水果，给我们人类做食物。这做食物就是普遍恩典，能让我们认识上帝就是普遍启示。既然上帝借着所创造的一切以及这外在知识和内在知识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人类，并且也把这普遍的恩典赐给人类，让这些照着神形象所造的人每天享用他所给予我们的普遍恩典，并且也让我们从普遍启示中认识上帝，这样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在创造他的上帝面前就有不可推卸的荣耀这位上帝、感谢这位上帝的责任。因此起初上帝在伊甸园里造了亚当夏娃，而亚当夏娃就等于是代表着全人类，从起初就让我们看到了被造的人就有不可推卸的荣耀上帝、感谢上帝的责任。如果人这样荣耀他、感谢他，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人不荣耀他、也不感谢他，这就是人的罪。所以保罗就在罗马书第一章的20节到23节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 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这样我们就知道，人本来受造就应当荣耀上帝，感谢上帝。如果人不能够荣耀上帝，感谢上帝，这就是人的罪。大家再想一想，假如果亚当夏娃没有堕落，那么我们人类又当如何荣耀上帝，感谢上帝呢？对亚当夏娃来讲，在伊甸园里，那就是行为之约，就是他们荣耀上帝，感谢上帝的生活准则。用我们今天堕落后的人来看，我们假如果没有堕落，又当如何荣耀上帝，感谢上帝呢？那意思就是能够照着十条诫命去生活，那就是荣耀上帝，感谢上帝。所以荣耀上帝，感谢上帝，不是挂在嘴上，而是以敬畏上帝的心，照着上帝刻在人心中的律法，能够实践在他们的生活中，用他们的生活来荣耀上帝，感谢上帝。这就是人的责任。即使人犯罪堕落了，不能够荣耀上帝，感谢上帝，但是人也应当知道人应该这么做。直到今天我们发现，我们如果不能这么做，那就等于是天天都在犯罪。那外邦人也是一样，只要他们不能够过荣耀神、感谢神的生活，那就是在犯罪，那就是在严重的干犯十条诫命。不论他们明白不明白、懂得不懂得十条诫命的内容，只要人不为荣耀上帝、感谢上帝而生活，那一定是在干犯十条诫命。第二点，我再解释一下诫命、律例、典章。所谓诫命，在申命记中已经多次出现，我们查考原文就知道，摩西在这里所用的诫命原文都是单数，从字面的意思来讲，就是指着十条诫命。然而十条诫命乃是注释或者解释心中的律法，就说明这诫命乃是指着十条诫命的经义说的，就是指着人心中的那个公义之相，因为这是一个单数，就是人心中的那一个律法。而律例典章呢，就是要把这心中的律法实践在生活当中，就分为两部分，一个是有关前四条诫命的礼仪律，一个是后六条诫命的民事律。因此十条诫命就介于心中的那律法与礼仪律和民事律中间，它起着两个作用，一是解释心中的那律法，二是礼仪律和民事律的纲目。第三，既然人的责任是应当为荣耀上帝、感谢上帝而生活，然而亚当犯罪堕落了，他是我们整个人类的代表，在行为之约里他背了约，我们所有的人和亚当都一同背约。然而上帝出于他怜悯的爱，没有任凭亚当及其后裔全部灭亡，而是从亚当堕落的这一个群体中，借着主耶稣基督拣选了一些人，就是让耶稣基督来拯救他们，替他们去完成行为之约，并且担当他们的罪，替他们赎罪。这样主耶稣基督就一生过着荣耀上帝、感谢上帝的生活，替我们遵行了行为之约，并且他借着为我们舍命流血，救赎我们脱离罪，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可是我们要想一想，一个真正被基督救赎、被圣灵重生的人，也就是由以色列人所预表的那真正属灵的以色列人，既然已经得救，已经迁入到了神爱子的国度里，那我们想一想，在神的国度里应当怎样生活呢？又回到了起初被造的时候，神给予人的使命，就是叫人照着心中的那律法过荣耀上帝、感谢上帝的生活，这是理所当然的。 可是我们已经堕落，并不能够这样生活来赚得永生。然而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赚得了永生，那么一个得着永生的人，被迁入到神爱子国度里的人，他再一次吩咐我们，让我们这样生活，为的是让我们这一个因信与主联合有永生的人，是我们在基督里的这一个生命得的更丰盛。这一个得的更丰盛，就是申命记八章一节所说的，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那意思就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照着心中的律法实践于生活中，过顺应心中那律法的生活，也就是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典章。这样的生活并不是让我们去过这样的生活赚得永生，而是让我们以这样的生活来荣耀上帝，感谢上帝。但是在行为之约里，荣耀上帝，感谢上帝是赚得永生的一个条件。然而在恩典之约里，荣耀上帝，感谢上帝并不是赚得永生的条件，而是一个已经得到永生的人应当这样感恩耶稣基督的救赎之恩。第四，既然我们知道因着亚当那一人一次的悖逆犯罪堕落，我们所有的人既然和亚当一同堕落，成为罪人，成为不法之子，成为悖逆之子，虽然我们因着基督的救赎，圣灵的重生，已经得到了新的生命，可是我们还在肉体中活着。那一个因着亚当的悖逆在我们的肉体中残留的罪性，依然是我们在肉体中不能够顺服上帝的律法，照着上帝的律法过荣耀上帝，感谢上帝的生活。正如主耶稣在可西马尼园对沉睡的门徒所说的话，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那意思就是，对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来讲，就起我们内在的那属灵生命来讲，我们是愿意顺从上帝，听从他的话，来荣耀他，感谢他而生活。但是我们的肉体却软弱了，因为那私欲罪还住在我们的肉体里，魔鬼撒旦还依然借着这世界来引诱我们。因此我们有了一个重生的生命，有了一个愿意顺从主的心，却往往因着肉体的软弱而犯罪跌倒。为这个缘故，上帝就借着他的话来引导我们，苦练我们，试验我们，为的是叫我们真正的可以在生活中为爱上帝而看守他的诫命。对于我们一个重生得救的人，用什么比喻可以来说明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这样的属灵的生命状况呢？这就要从第一代以色列人来看。那第一代以色列人，当他们被救赎来到了迦底斯，即将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由于听信了那十个探子的恶信，神不允许他们进入迦南地，以至于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这40年间，正如申命记八章二节所说，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既然摩西在这里指着第一代以色列人所说的话，可是他却是完全把它应用于第二代以色列人身上，说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显然他是把第一代以色列人的事迹应用于第二代以色列人身上，实际上也是应用于历世历代神的百姓身上。让我们每一个人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都要把自己看作是那属灵的第一代以色列人一样。由于我们在亚当里是堕落悖逆的人，虽然蒙基督救赎，圣灵重生，我们的心灵固然愿意，可是我们的肉体常常软弱。 当我们还在肉体中活着的时候，就如同那第一代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一样。上帝让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经历这样那样的事情，目的是什么呢？就如申命记8:2所说的，上帝借着我们所遭遇的事，乃是为了引导我们，苦练我们，试验我们，为的是训练我们成为一个不仅仅心灵愿意，也是我们可以在肉体中爱耶和华我们的神，依靠他，并且敬畏他，为爱他而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意思就是照着上帝的律法生活，来荣耀他，感谢他，就是要训练我们在这样属灵的生命中越来越成熟。那么在这40年间，上帝对待第一代以色列人是如何的苦练他们呢？3节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目的是什么呢？申命记8:3的后半句说，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一切的话。原来上帝把玛拿赐给以色列人，为的就是让以色列人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一切的话。那么从这一节经文中，我们是不是可以想到两个方面的意思？上帝借着物质的玛拿养活了第一代以色列人的肉体的生命，为的是让他们从心灵深处真的成为一个依靠上帝的人，因着那内心深处依靠上帝，因而也带来力量，使他们在肉体中也能够过依靠上帝、荣耀上帝、感谢上帝的生活。这就说明，如果你仔细思想申命记8:3，那你就能知道上帝在这里所讲的乃是让人不论是在肉体的生命中还是在属灵的生命中，都让我们深深地认识到唯独靠着他的话才能够存活。而这玛拿所预表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因此主耶稣就在约翰福音6:51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在约翰福音6:35他又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样看来，上帝借着玛拿就给了以色列人两种食物，一个是养活他们肉体生命的食物，同时也借着玛拿赐给他们属灵生命的粮食。因此就让我们看到，上帝不仅仅是我们重生得救得到那属灵的生命，并且也让我们因着得到这属灵的生命，开始过信靠神、荣耀神、感谢神的生活。他也一样的会看顾我们在这世上在肉体中生活的这40年，当然这40年是一个代表性意义，不论我们在世上还活多少年，都可以用这40年来形容，说明在这40年，只要我们还在肉体中活着，上帝就借着主耶稣基督这生命的粮养活我们的属灵生命，同时他也叫我们在世上衣食住行一无所缺，为的是叫我们在地上可以经历他的恩典，过荣耀上帝、感谢上帝的生活。5，上帝是如此的爱我们，为的是让我们在世上这有限的年间可以学习遵守他的诫命。假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话，不肯以我们的生命和生活为爱他而看守他的诫命，那会怎么样呢？在4-6让我们看到，他必然要管教他所爱的儿女。申命记8:4-6说，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 遵行他的道，敬畏他。这里就清楚地告诉了我们，他这样供应我们属灵生命的真粮，以及供应我们肉体生命的物质的一切的需用，为的就是叫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谨守他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的人。那如果我们认着在亚当里堕落的那悖逆的本性，而不肯谨守他的律例典章，而过荣耀他感谢他的生活，那么凡他所爱的他必管教。第六，假如果一个人他受洗加入了基督的教会，至少可以确定他已经成为上帝的约民，但是他是不是上帝的选民我们不能确定。可是有一点，假如果这个人作为上帝的约民而不肯谨守神的诫命，不遵行他的道，也不以敬畏上帝的心过荣耀上帝感谢上帝的生活，可是他竟然没有被管教，那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人有可能仅仅是约民，并非上帝的选民。如果他真的是上帝的选民，那么他就真的是上帝的儿女。如果真的是上帝所爱的儿女，那么他就必然会受管教。可见，如果我们不能够遵行他的律例典章，而同时也没有被神管教，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乃是处在属灵的极大的危险中。因为希伯来书12:7-11说，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凡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这一段圣经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不被管教，就是私子，意思就是说，他也许不是上帝所特别爱的那个儿女，而仅仅是把普遍的爱给予他们的人，有可能不是把特殊之爱给予他的人。你想一想，一个人仅仅得到普遍的爱而没有得到特殊的爱，那依然是地狱之子。如果我们真的是一个被天父所拣选，被基督所救赎，被圣灵所重生的那经历了神特殊的恩典，特殊之爱的人，那么凡他这样所爱的，他必要管教。可见，如果我们不能够过荣耀上帝感谢上帝的生活，不被管教是危险的，我们反而要求上帝常常警醒我们，管教我们，使我们可以遵着他的旨意行。第七，我们又当怎样遵着他的旨意行呢？就是申命记8:3的那一句话，要牢牢地记着主耶稣基督是如何胜过魔鬼撒旦的呢？当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魔鬼撒旦就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主耶稣怎么样胜过了魔鬼撒旦呢？他在4:4那里，就是引用了这里申命记8:3的话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旷野受魔鬼3次试探，他3次胜过魔鬼撒旦所引用的经文，都是申命记有关第一条诫命的这3章圣经中所选取的。当魔鬼撒旦把主耶稣带到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从这里跳下去。主耶稣在魔鬼撒旦第2次试探他的时候， 引用的就是《申命记》六章十六节的话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胜过了魔鬼撒旦。而魔鬼撒旦第三次又把主耶稣带到一座最高的山，将万国的荣华指给他看，试探他说，你若夫妇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而主耶稣在魔鬼第三次试探他的时候，就是引用了《申命记》六章十三节的话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弟兄姊妹想一想，这《申命记》有关第一条诫命的六章七章八章是何等的重要。可以说主耶稣基督胜过魔鬼撒旦，就是这有关第一条诫命的六七八章的经文。既然主耶稣引用了三处经文都是有关申命记六章七章八章的，从此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这申命记六章七章八章有关第一条诫命的指导我们生活的具体的原则，就是十条诫命的根基。如果这第一条诫命我们不能遵守，也就意味着其他九条都不能遵守，因为这第一条诫命可以被看作是这十条诫命的根基性的一条诫命。第八点，从《申命记》第八章的七到十六节这一大段，如果我们读了之后，相信我们应该能够明白，既然那玛拿有预表性的意义，指向了主耶稣基督就是生命的粮，那么当圣经在这里说到迦南地以及迦南地的各种的美物，就像有河有泉有园有山谷，以及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等等，当上帝说到在迦南地赐给他们这些美物的时候，显然他也是要把以色列人指向那属灵的特殊的恩典。正如神当年把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带到迦南地说，我要把迦南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然而亚伯拉罕他一生都不是为追求那属世的土地，而是听了上帝的话之后所追求的乃是那更美的家乡。那如果以色列人不是仅仅是一个约民，而同时也是上帝的选民的话，那么透过《申命记》八章七到十六节论到这所有的外在的有关物质方面的普遍恩典的赐福，那必然是借着这些让我们思想那属灵的特殊恩典的赐福，同时也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是因着普遍的恩典去思想那属灵的特殊恩典，假如果你不能够从这普遍恩典看到那更美属灵的特殊恩典，那么就显明了你是何等的贪心。神对于他们这些物质方面的应许，就是要让每一个真正的属灵的以色列人透过这丰富的普遍恩典的应许去追求那更高更美的属灵的特殊恩典的赐福，同时也要看到在物质方面的富足不但不能够促进人生命的丰盛，反而会危害人属灵生命的成长。所以当我们读《申命记》八章七到十六节这段经文的时候，应当在这字里行间看到在基督里那更丰盛的属灵的特殊恩典的赐福。第九，不论是属灵生命的还是肉体生命的，我们所得到的这一切都是神白白的恩典。我们不能够仅仅看到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得到的永生罪得赦免是白白的恩典，我们也应该看到我们吃的穿的用的住的，我们肉体生命方面所有的这一切也都是上帝的恩典。因为有很多的人他仅仅看到说白白恩典就是指着重生得救，而看到他手中的财物，他会认为 这都是他辛辛苦苦出力流汗赚来的。然而在申命记八章的17节18节告诉我们说，恐怕你心里说，这财货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这不就是告诉我们说，不仅仅我们属灵生命的一切是白白的恩典，我们属肉体生命这一切也是神白白的恩典。如果不是上帝给你健康，你能赚得财物吗？如果不是上帝给你恩赐，你能赚得这些吗？如果不是上帝给你机会，你能赚得吗？上帝给了我们生命，给了我们力量，给了我们机会，给了我们各样的才干，以至于我们才能够去劳力赚得这一切。那归根究底，这一切不都是上帝白白的恩典吗？为此，一个真正重生得救属于神的儿女，就应该看到我们不仅是在属灵方面，并且包括着我们一切属肉体的物质方面的供应，这都是神白白的恩典。为此，我们就应当为我们每天所领受的普遍恩典以及特殊恩典向上帝感恩。如果就连给予我们的普遍恩典我们都应当荣耀他，感谢他，何况我们还领受了那特殊的恩典，岂不更当荣耀他，感谢他吗？所以我们就有比世人更大的责任来过荣耀上帝、感谢上帝的生活。最后第十点，也就是19节20节，既然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那么罪呢？我们不论所犯的大罪还是小罪，所有一切的罪都不能说这是上帝没有管我犯的罪，而应该看到这完全是人自己的责任。所以凡是违背律法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在亚当里堕落成为罪人才会犯罪，因此我们应当为我们所犯的罪承担所有的责任，应当在上帝面前真诚地求他怜悯，因着基督的宝血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所以罪、死亡、灭亡这一切的事情，我们都应当知道那是我们因着在亚当里的堕落成为罪人才有了这样的结果。最后总结一句，所有一切不好的，不论是任何的事物，那都是我们这一个罪人所犯的，那都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所得到的一切善的、好的，都是因着我们被主救赎而临到我们的白白恩典。好，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把这宝贵的圣经赐给我们，使我们透过你的话来认识你的恩典何能浩大，也透过你的话看到我们的属灵的光景是何等的糟糕。虽然你已经拣选我们、救赎我们，使我们有了你儿子的生命，然而我们却常常心灵愿意顺从你，肉体却软弱了。你为了使我们这懒惰的驴能够成为一个爱你、谨守你诫命、律例、典章的人，所以一生一世你都在引导我们、苦练我们，为此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求你就每天借着圣灵来督促我们、感动我们、催逼我们，好让我们行走在至圣的真道上，奔走天路。求你使我们这一个悖逆的人成为一个顺从你的人。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申命记第9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